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阿摩斯书的分享，今天是进入到了第七章，七章的一节到八章的三节。之前我们说他所做的哀歌已经结束，从今天的经文开始，你会看到了有好几个意象出现，然后又有一些别的方面的互动，这是阿摩斯的信息。第一个意象是主耶和华指示蝗虫之灾，说魏王割菜之后，或者叫割草之后，这个并不是那么重要，总之就是说他的每一年的这个庄稼收成可能是有几茬，这个的意思说的就是刚刚收上一茬，而且是魏王去收取的，这个东西就已经在暗示你都是交了公粮了，对不对？都是交给了王家，然后呢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你想这一个时机是不是非常可怕？如果你了解一点农业的知识，这就叫那个青黄不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旧的菜、旧的草、庄稼已经割走，给了王交上去了，新的正刚刚长，还没有去结实，还没有去长成，蝗虫来了，这是不是要命啊？对吧？所以说，在过去的话，有一个词叫青黄不接，指的就是这段时候。每一年大概就是开春啊，开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是粮食，新的粮食没下来，旧的粮食吃光了，那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危险，对吧？所以在过去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有不同的去度过这一种青黄不接时刻的办法啊，比如说有的地方吃野菜，吃地瓜萝卜，东北呢据说是有一个这种的著名的水果叫柿子，是吧？就那个比较涩的那个柿子，现在不太有人吃了，但当年那个救过很多人的命，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吃。然后造蝗虫，这蝗虫就吃尽了那地的青物，刚刚长出来的那些嫩芽嫩苗被吃掉了。这意味着什么呢？饥荒就要来了，对不对？这意味着饥荒就要来了。饥荒离我们远不远？可能我们没有人有这个感受，但是在这个城市的人，你起码应该知道，明天10月18号就是长春围城的73周年的纪念日。当年的那一场的饥荒可是死了几十万人的，对吧？就在之前那个冬天，长春作为当时全世界的大豆，就是黄豆出产最产量最高的地方，从长春这个地方集散的黄豆输送到铁路，输送到欧洲，输送到世界各地，占当时世界的一半的销量。所以多到一个程度，那个 黄豆多到一个程度，很多老百姓家冬天烧炕烧暖气就烧黄豆，到了第二年就知道你烧掉的是命，是吧？没有的吃了。所以在这一种青黄不接、饥荒就要来的时候，阿摩斯为民请命，他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他知道这蝗虫之灾、这些饥荒、瘟疫、地震等等灾难都是上帝审判的手段，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他求的是求你赦免。求你赦免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主啊，我无辜，我没问题，你冤枉好人了，不是我，是吧？没有这样讲。他祈求的原因唯独是主啊，雅各微弱。他说以色列太脆弱了，我们是软弱的，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灾难，所以主啊，我们软弱，我们微弱，我们站立不住。在这里边你会发现他以雅各来称呼以色列地。其实在当时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雅各是弟弟，对吧？以扫是哥哥，他在家里是小的，但是后来神却用了这个小的，所以从这里也可以有一种暗示，就告诉你雅各他微弱，他弱小，他如果不是靠着上帝的能力，他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这就是阿摩斯所说的。然后呢，这个祈求被答应了吗？答应了。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 这个灾到底发生没发生呢？他说这灾可以免了，他后悔。首先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后悔。后悔是一种泥人的说法，是一种扶救者或者叫迁就人的理解力的说法。他指的是上帝可以因着他绝对的主权和他自己那绝对的自由来改变他对人的审判或者施恩的方式和具体的过程，对吧？所以从人的角度你可以理解为叫后悔，但其实这一切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他本就是要这样行的。那么这里提到他说这灾可以免了，等一下我们要说这个灾到底发没发生。然后耶和华指示他第二个异象，说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又有火出现，这个在阿摩斯的信息第一、第二、第三章就已经说过很多次，是吧？用火焚烧列国，这个火可有多种的含义，可能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这个会着火，是不是因为中东石油很多喷出来着火了？不知道哈。但是至少着火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干旱，对不对？你如果有这在林区生活的经验，林场、林业局，你就知道每一年什么时候是黄火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呢？就是那个最干燥的时期，对吧？最容易着火的时期。所以这里边遍地开始着火，为什么那么容易一点火苗就会着火？是在暗示你那个地方有旱灾，对吧？有了这种干旱，没有水。所以这个旱灾，这种火着起来，现在阿摩斯又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这两句话是一样的吗？跟上一次求赦免这个蝗灾是一样的吗？是完全一样的吗？你仔细看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求你赦免，这儿说的是求你止息，也就是说蝗灾那个事儿是已经发生了，他现在求你免我们的罪，他让他停止。而这里说求你止息，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里边特别的用了一个字，这里的止息用的是在出埃及记当中摩西和法老互动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九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的那同一个字，在那个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的二十九三十节是这样写，摩西对他说，对法老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他这里说我一祷告雷就止住，然后不再有冰雹，那个止住就是这里的止息，就是一个字啊。那么那个冰雹之灾在埃及的实灾当中，它是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了？它已经发生了。现在所说的止息就指的是说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对吧？求你让它停止啊。后边一样，因为雅各微弱，他软弱，他怎能站得住？所以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免了的意思你注意，不是说就之前的那个损失都弥补上来了，之前已经发生的灾它就发生了，只是现在不继续了，这就叫免了，对吧？这就叫停了，这么一种含义。你注意哈，这前两个灾，蝗虫、干旱、烈火，它重点就是会造成一种荒芜，对不对？是不是造成这个农业的巨大损失呀？所以这个对农业为生的以色列民老百姓来说，这是灭顶之灾，非常可怕，真的是软弱。你说作为农民他有什么办法，对吗？靠天吃饭，然后现在蝗虫吃进你刚栽的东西，又有人干旱来，侥幸活下来的 没有水，也就旱死了。你说让人怎么活，是不是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说雅各他微弱，他软弱，他站立不住，求神你赦免，然后神就有赦免，神就有赦免。赦免的具体方式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我想呢，无非就是来了一阵风把蝗虫吹走了，然后开始下雨了，对吧？是不是就这样的事儿？上帝有恩典，这里的后悔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有恩典，他愿意听人的祷告，他愿意怜悯他的民啊。所以上帝听了先知的祈求，说这个灾可以免掉，不再发生。可是下一个事儿就有点意思了，下一个又来一个灾，第三个异象，第一个叫蝗虫，第二个叫火，第三个是关于一道墙，这三个异象叫黄火墙啊，黄火墙，福建人说这是黄火墙是吧？好，只是有一件事儿，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今天虽然我们很多人，尤其小孩子，我想没有见过什么叫准绳了，但是起码我们在汉语当中还保留了这个字吧。我们一定要以什么什么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绳，就是准则，是不是？起码你还知道准绳是什么意思，对吧？就像说无以规矩不可立方圆，规矩你都知道什么意思，凡事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但规矩原本指的就是建筑或者是数学用的那种工具，而准绳也是一样的。实际上这里的原文说的是，主又看见了，给他一件事儿，使他看见了一块锡，这个锡挂在墙旁边，锡就是那个金属，一个比较重的东西。在中国来说，那个准绳挂下去，那叫做铅锤，是吧？是一个铅块，道理是一样的。你挂一块锡还是挂一块铅，在墙的旁边这么一立，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这个是保证绝对的垂直的一条线。如果你这个墙盖的比较歪斜，它这儿就是能对比出来。这就是准绳为什么能校正。准绳在墙的旁边，如果现在准绳和墙不平行，那是谁的毛病？那是墙的毛病，那不是准绳的毛病，对不对？意大利有一个塔，知道那个啊，比萨斜塔，所以它盖的时候没毛病，但是后来它渐渐就开始倾斜了，是不是？以至于不用什么准绳，你肉眼瞅着都歪了，对吧？到那个程度，这塔就快完了，就要倒了，是不是？后来这个市政府这些年花了几千万美金，把它又往回掰了一些，现在据说300年内不倒。啊，就是说让它回到了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你肉眼都可见到一个墙它歪了，那就马上就要倒了，是不是？危房，对不对？危房。可是也有的时候，你肉眼是看不出来这个楼、这个墙、这个柱、这个梁是歪的，对吗？它必须是用一个准绳去衡量它。那现在主手拿准绳站在一个墙的上面，这一幕在说明什么？他在测量你，对不对？他在这儿比较你，看你这个墙搭的直还是不直。这里当然不是一个具体的墙了，这绝对是意象，是吧？所以他就问阿摩斯：“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准绳。”记住啊，原文是说墙边的那个锡啊，我看见准绳，这是咱们意义。所以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上面两个灾都止息赦免了，也可以说是宽恕了，对吧？即便是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是止住了。可是这个准绳的灾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我不再宽恕了，因为一个墙想要垒一堵墙，想要造一座塔，想要盖一个楼，想要建立一个国，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你从地基打起，到一砖一瓦的这么垒起来，直到垒到了一个墙都成了，现在它彻底都歪掉了， 这就是说明你的罪已经定了，你知道吗？所以上帝的主的准绳吊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好，这是你定罪的证据。准绳一吊，就让你看到这墙歪了，这就是你们要被审判的原因，这就是你的铁证，这就是罪证，我不再宽恕和赦免你。或者再具体点讲，就是说以色列啊，你的政治、你的信仰、你的社会公义、你的法律全然崩坏，现在无可救药，必须拆毁。而在第三个意象当中，阿摩斯没有再求，是不是？因为他仔细的听，第三个意象说上帝必要审判了，不再宽恕。怎么个审判法？你注意这里说，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这儿开始提以撒了，又用以撒来代表以色列了。上一边说的是用雅各，这是先知说的，上帝用以撒代表他。以撒的这个后裔是有以扫雅各的啊。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耶罗波安是谁？是王啊，是不是？是王，这里指的应该是那个开国的耶罗波安。耶罗波安的家指的就是北国以色列，当然这个现任的王也叫耶罗波安二世，是吧？但这个比较清楚的就是上帝的审判现在要击打谁啊？第九节告诉你，一个是击打圣所，再一个呢，击打王宫，击打王的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意象得出的这个审判和灾难是叫做小祸可以赦免，而大难难逃。再具体点说也挺有意思的哈，当灾难攻击全地，当然有旱灾有蝗虫的时候，圣所和王室一定也受影响，是吧？但是刚才说了，最受打击影响最厉害的是软弱的老百姓，对不对？所以阿摩斯怜悯他们，为民请命，上帝说这个百姓就赦免了。你看到没有，农民可以逃过这个灾，但是当这个审判指向了圣所和王宫的时候，阿摩斯也不求了，而且上帝的这个审判就一定会降下，不会再有赦免。针对百姓的灾难可以收回，而针对王室和圣所的审判无法挽回，因为这个准绳已经立定了，明确的告诉你，你整个的这个大厦将倾，现在大厦就是歪了，这就叫大厦将倾。你将倾不是说神给你击倒的，是因为你歪了，你不符合这个地球的引力，不符合基本的规则，你自己歪了就要倒了，就这个意思，对吧？当你歪了才会引来外敌入侵，才会引来内部崩溃，因为那个力量不均，这边不受力，力量全压在一个斜的这一边，当然马上就要垮掉，你下面的地基也就会慢慢的变，把里边的地下水都压出来了，是吧？就要倒掉了。所以他这里提到以撒，刚才提到雅各，这都是在告诉你，以色列的神经常被称为叫做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当上帝这样称自己的时候，他是在提醒你，他跟亚伯拉罕家是有约的，对不对？所以他不断提到你们三代立约人的名字，以撒、雅各，就是在告诉你，你们整个的这些问题一言以蔽之，叫做废约了，是吧？就是你们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罪，是你们背叛了圣约，背叛了盟约，现在按着那个约中的条款所规定，上帝要审判，是这个问题。这就是贯穿圣经，我们一直讲圣约神学，就是在这儿的意思。好，第九节的这句话
看来影响力非常大，说圣所荒废，王室被攻击，被刀攻击，意思就是战争或者内乱，对吧？这个话影响很大，以至于宗教局都干不来了，是不是？伯特利的祭司，伯特利记得吗？北国金牛教的一个总部之一，是吧？伯特利的祭司亚马谢，这儿可却没有上帝，可没有称他为叫做上帝圣所的祭司，或者说是上帝选立的祭司，这儿说的是伯特利的祭司。这个话就很有意思。我们说过，伯特利这个宗教的特点就是在指定的地方，在耶罗波安指定的地方，他用了不是立位人的人，在他指定的时间在那敬拜，他自己自立的、自传的、自吃自养的，对吧？就是这个特点。所以这个人根本就不是立位人，没有资格做祭司。这里只称他为伯特利的祭司。你不是神用的祭司，你不是神呼召的仆人，你不是神的仆人，你是个宗教干部。这个亚马逊，亚马逊肯定听到了阿莫斯的这个话了，第九节，对吧？听到了这个审判了。他不去讲阿莫斯为民请命，让那个灾赦免，让老百姓从蝗灾和火灾当中活下来，不提这个。他单单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人就是这样的，你对我有恩，最多说一声谢谢啊，觉得是应该的。但你一点点对不起我，睚眦必报，马上要来罚你。亚马逊能是说听阿莫斯的信息就听了最后五分钟吗？就听了最后一句话吗？那肯定都听到了，都听到前两个阿莫斯在为民请命，为这个国免除灾难的时候，上帝听了这个祷告的时候，倒不是说阿莫斯有什么功劳，那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你能说阿莫斯是恨这个国家的人吗？他不爱这个人民吗？他不爱这个国吗？他是不是在为民请命，在收回了灾难？他不提，他不提，他现在举报，他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大祭司啊，有的是派，有的是范儿，都不自己去哈，打发个人去跟王说，因为那个官方的地位还是挺高的，尤其在以色列的时候，不像今天寄生虫一样，在古时面上他还是一个并立的哈，大祭司是挺有地位的，打发人到耶罗波安跟王汇报说，阿莫斯在以色列国中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他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首先他传的这个话，他举报的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阿莫斯是这么说的吗？耶罗波安必被刀杀吗？这里说，上帝说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也不算有错，是不是？是不算有错呀，耶罗班必被刀杀，你解读为这个意思也没毛病。那么以色列民必被掳去离开本地，这儿倒是没说，但是要结合他其他的信息也不算说错，对吧？所以你要注意，举报了这种事情，告密这种事情，一般来说还不是说要诬陷你，而是两种。第一种叫曲解，比如耶稣说过圣殿的问题，结果后来举报他的人说是怎么，他说过要拆了这个圣殿，耶稣说的是你们46年盖起来，这都一拆毁，我3日内可以重建，他以自己的身体为殿，这是一个解释，是吧？但是那些人就不说了，那些人说的是你就是要拆毁圣殿，你在图谋叛乱，这是一种方式叫曲解。另外一种呢叫做断章取义和只取片段来传的话，这个亚马逊就很搞笑了。你注意啊，刚才我们说百姓的罪可以免，罪可以免，上帝赦免了，现在这个灾难审判针对的一个是圣所，一个是王室，政教都坏了，是吧？针对的是这两个地方，但是亚马逊看起来他还挺相信先知的话，他跟王说的仅仅是他要对王不利，他却不说要对圣所不利，也就是对他的这个系统他没有提。实际上阿莫斯说了，你圣所必然荒废，圣所都荒废了，你伯特利的祭司去哪上班啊？就等于你家就完了，是吧？他不提，他挺害怕的。 传话都传不明白。当然也可能因为王才不关心你这个圣所怎么样，王就关心王家，所以跟王说王关心的事，你家让刀伤。然后这个人很奇怪，跟王那边汇报了之后，他再过来跟你阿摩斯讲，他又对阿摩斯说，看来他派人跟王说话，他自己是来找阿摩斯说话的，看来还挺尊重阿摩斯的啊。他来找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先见就是先知哈，称呼不一样，要逃往犹大地区。他对你的背景调查得很清楚了，你不是南国犹大人吗？提哥亚人吗？对吧？你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意思是我要把你驱逐出境，是不是？我要把你驱逐出境。这个话很有意思，第一，他承认你这是个先知，你是先见，你说的话也就是说他是对的，但是你在咱们这儿待不下去了，我们这儿不允许你这么讲，你回你老家去，而且你逃到你的老家去，在那糊口吧，在那找个事儿干，你还非得有呼召的话，你在那儿说预言，总之别在我们这儿说，你去那个黄火墙的那边去吧，是吧？别到我们这儿来。这就是亚玛谢所说的话。假如今天有类似的这样的人物来找你，来找我这样说，我们的反应会是怎样？有些人就听劝了，那我走吧，是吧？有些人跟他据理力争一下，说你误会了，我那个意思其实是从灵意上说的，也不是说就立刻用刀伤，而指的是在警告你，你要悔改。亚玛谢，只要你悔改，上帝还是会爱你的，对吧？你在哪里都能服侍神，你要敬畏他。说点朋友的话，说点软话，对吧？我们可能比较会这样做，但你要看看阿摩斯怎么说。他不让他阿摩斯在伯特利再说预言，他在这儿就露出来了，他知道阿摩斯的信息，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而这个阿摩斯的信息说的就是要毁灭王的圣所和王的宫殿，对吧？他不提圣所，他只提宫殿。结果阿摩斯现在回答说了，你称我为先知啊，我告诉你，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就是说我不是神学院毕业的，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没有受过神学栽培，我是改革宗，但我是野生改革宗，对吧？我是野生先知，不是从那个系统的先知学校出来的，而是上帝亲自呼召我的。我本来就是个牧羊的，是个放羊的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这是很罕见的啊！先知对于自己的之前的职业一个描述。这里的修理桑树啊，这里的桑树那个词在旧约当中出现的很少很少，现在基本上经过考证，我们会认为这里指的是某一种从非洲东部中非的东部，然后在大概腓力士人那个时期，它散布到了埃及和中东地区，是简单的理解就是另一种无花果树。我们平常说的无花果结的是那个大无花果，非常的鲜美好吃，是吧？这个所谓的桑树是一种像无花果又不完全是无花果的那么一种水果，一种果树，一年能结六次的果啊，而那个口感不太好，不是那么好吃，但是也能吃，就跟我刚才说的柿子一样，柿子其实是没办法的时候吃的，它正常来说那东西挺涩的，对吧？不是那么好吃，也不那么好运输。人在有选择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苹果呀、梨呀什么的都更好吃，对不对？那些好的水果更好吃。但这种所谓的桑树叫白桑树哈，也叫一种，还有人翻译成梧桐树，还有人翻译成叫做一种什么无花果树，总之是一种果。这种果树结的那个东西，会不会是我的桑葚？我们不知道啊。总之就是一种果，是穷人才吃的，达官贵人不吃这个。但这个是穷人的救命粮，也挺重要的，所以他每年能收获六次啊。但是他成长的比较慢，据说要20年才能达到他的丰产。
而且还需要很多的照料，还挺麻烦，就是他这个授粉有点问题，可能在非洲的时候有很多的虫子了，黄蜂去给他授粉，而在中东这个地方那个虫子可能没那么多，蜜蜂没那么多，黄蜂，所以必须要在它快成熟的季节的时候要有专人去给那个树上拉一些道，然后它散发那个叫乙烯的那个气味，吸引这些蜜蜂啊这些人来，再给它执行授粉，它才能开花结果。这个工作就是叫做修理桑树啊，或者说叫做催熟的，还是叫人工授粉的，怎么讲都可以啊。这个是先知他原来的工作，他原来就是放羊的，照管羊群，又是在这儿当这个桑树的这个园艺师，人工授粉啊，包括这个也不叫人工授粉，是人工吸引蜜蜂来授粉，是吧？是催熟的这么一种身份，这是他的职业。那么据说在新约里边，撒该税吏撒该爬上去的那棵树也就是这种树，还不太是我们这儿长桑叶的那个桑树，应该比较像是这里说的一种梧桐树或者是无花果树。好，他说这是我本来的身份，可是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他说的就是他蒙召的经过，上帝让我不再放羊，让我说预言，而且不让我在本国犹大说，非得让我跨国来到以色列说，这是上帝定的，我没有办法，我是被动的，对吧？我是被动被呼召的。好，他现在明确了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你所说的那种先知，更不是你自以为的北国这种宫廷圈养的先知，我是野生的，上帝亲自呼召出来的，但我确实是神的先知。所以亚玛西亚，你跟王传话都传不明白，你只说一半，我说毁灭圣所，毁灭王宫，你只说毁灭王宫，想保你自己，你现在又来劝我驱逐我，你是先礼后兵吗？我听了你的我跑了就没事，我不听你的，你的意思就是暗示我你已经禀报王了，你要调王的军队来了，警察来把我抓了杀了我的，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我很清楚。好，阿摩斯说，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不要向这以撒家底下预言，这是你的命令，对吧？这是你的吩咐。好，我现在告诉你，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说了这句话，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听好了，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有人用粮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我再重复一遍，你说的对王的那个攻击我承认，我不再重复，我现在要补上你不爱听的那个对于你和你家和你的圣所的攻击，是不是？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审判是不是非常的严厉，非常可怕，这个说话方式。而且这个阿摩斯何等的胆色，他真敢说呀、啊！人家说起来好声好气的，虽然有点威胁的意思，我已经跟王禀报了你在攻击王室，但我现在劝你逃回犹大去，在那儿苦口说预言，你继续你的本职工作，该说预言就说预言，遥远的地方说，你别在这个防火墙内说，对吧？你在一个没有危险的地方说，因为人嘛，人正常的一个趋势就是这样的，他在安全的时候都是勇敢的，对吧？阿摩斯劝他说，第一，我不跑，我是神的先知，我的使命就是在北国说预言，第二，你漏了一些信息，现在让我强调给你听，具体的毁灭王的圣所，毁灭伯特利的祭坛，毁灭你这种人的一家的方式是什么？你妻子做妓女，你儿女都死，你的产业被人分，你自己会死在污秽肮脏的地方，这是不是非常恶毒的咒诅？以普通人来听，对吧？这事会不会发生？会，一定会。
因为刚才说了，准绳已经立定，这就是那个准绳立定定罪之后上帝审判的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要这样审判？亚玛谢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他最重要的罪就是，第一，他在打压先知的话语，他就等于是在挑衅上帝的权柄。第二，他身为祭司，却没有去尽忠职守祭司的这个要求，而是甘心情愿的成了王的傀儡。律法中说祭司有什么要求？祭司的妻子可以是妓女吗？不可以吧。祭司可以沾染污秽吗？不可以，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最后说的这几个审判都是在对于你荐举的祭司身份的一个剥夺，你不配称为祭司，所以你妻子去做妓女，你的儿女会被杀，本来义人的后裔被蒙保守，你的后裔不被保守，然后你的田地的产业是你借助你这个伯特利祭司的职分，你不知道妄取了多少，那根本就不该是你的产业，现在自然给你夺走。你自己正常来说是圣洁的不要沾染污秽的祭司，现在要你死在污秽之地，这一切都是在说要对你自立的这种祭司，对你这个身份完全给予剥夺。所以亚玛谢的罪就是这样的。另一方面，在当时的中东那些国家之间都有这种宗主国附庸国之间订立的盟约条约，你如果背了这个约，这些个审判也多数是这个方式。在当时亚述和各国签订的盟约，包括以色列跟他所能够掌管的以东了签立的盟约，今天考古学都可以告诉你当时的说话方式就是这个，就好像今天所谓的发毒誓一样，就是咱们两国订立条约，你有责任向我来进贡这些葡萄酒啦、粮食啦、谷物，我有责任出兵保护你。任何一方被约，他妻子做妓女，他儿子要儿女被杀，他产业被分，他自己要死，当时都是这么说话的。所以亚玛谢和哈莫斯很熟悉这个说话方式，因此现在这个说话方式又是在暗示你的一个罪，又换言之你背叛了跟上帝的盟约，在审判你的背约之罪，要让你这样说。所以亚玛谢的罪和以色列的罪一样，毁约，没有信守你在上帝面前你该有的那个身份和职责。所以可以看到第三个意象是真的可怕，准绳的意象。虽然这件事它不是立刻发生的，我们知道我们说过背景，阿莫斯的预言过后，上帝其实真的还有恩慈，还是给了一些年让他们去悔改，但是以色列人是越来越恶，歪得越来越厉害啊，越来越狂妄，打压先知，杀害先知，更加的厉害。终于他是在70年之后被亚述攻破了，这里的预言也就是说是在70年后实现的。当然在上帝眼中那就是转瞬之间，是吧？但是对我们而言，你要注意，当我们说结局已定，那往往不一定等于你就亲眼可以现世当中看见，有可能你自己还是会死在这个逼迫当中的。70年后你的儿女甚至你儿女的儿女才见到的当年那个审判是怎么应验的，对吧？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第四个意象，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咱不知道这是什么果子，是不是刚才说的那桑葚呢，还是那无花果呢？不重要啊，这个意象就是有一筐夏天的果子，有一首歌叫盛夏的果实，是吧？类似啊，看见了一筐盛夏的果实。然后说阿莫斯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了一筐夏天的果子。如果你在意象中在梦中看见了一筐果子，夏天的果子，你会怎么觉得？这什么意思？丰收，秋天到了，你不夏天的果子吗？
所以有人会说啊，秋天才结果，所以夏天的果子是不是它早熟啊？所以它涩呀？这未必，因为以色列他刚才说了熟六季呢，对吧？总之是一筐夏天的果子。后来有一位先知叫耶利米，也曾经找到过这么一个异象，对吧？是在耶利米书的24章1到3节，我给你读一下啊，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你注意那个异象，耶利米是在阿摩斯之后的，对吧？他得到的这个异象，我可以有理由相信他也知道一点阿摩斯的信息，所以他看到的那两筐果子时代背景是什么？是以色列民已经被掳了，对吧？这事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你说悔改求神说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不要被掳，你觉得还有意义吗？审判已经定下了，就是要被掳，你在这个时候祈求你也不会不被掳，你还是会被掳，你现在只能在被掳之后基于这个确定的结果再来说我悔改我祈求，那么神的恩典后来的显明是你可以回归，对吧？但是被掳这件事是定了，这是一个定好了的结果，这就道理就来了。在以色列的语言希伯来文当中，夏天的果子就是结的这个果，结的这个果和下边说我民以色列的结果到了，结局又是谐音。我们说过阿摩斯是很喜欢用谐音梗的，对吧？上帝知道他会用谐音梗，哎，他就给你放下这个结果果子。果子你发现在各国语言中都一样，你没什么好果子吃，你这个事儿的果子是什么，你这个事儿的结果是什么，中文也这意思了，是不是也这个意思呀？你的结果就是你的结果，你看到了结的果子，你应该正常语言学的文法呀，学的逻辑什么修辞学的比较发达，比较对词语敏感，你就能想到这指的是一个事情的结果，这个结果已经定了，因为果子摘下来了，已经放筐里了，它青不青色不色熟不熟甜不甜好坏它总之是定了，在一个筐里，它在树上的时候还有一个修补的机会，是吧？或者是加点肥啦，或者是怎么地啦，吹吹熟啦，套个什么塑料袋啦，防一防啦，都还有点办法。一旦摘下来放筐子里，是不是就结局定了？就是告诉你结果是什么。上帝的意思就是，我民以色列的结果定了，我不再宽恕他们。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这又是说毁灭圣所，对吧？然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这个是说的是全国，是王室，尤其被杀的就是王这些人。你看到最后耶利米说的那个结局，西底家多惨，对吧？杀掉众子，挖掉眼睛，王室、贵胄、普通的这些军队被杀了多少人啊？对不对？审判就是那么定。当然那个是南国，这里说的是北国，北国一样的。亚述去攻击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一样的比南国还惨，巴比伦相对来说比亚述来说还文明一点点，亚述那个更惨。所以这里再次重申刚才的那个预言，民的罪或可免，但是针对圣所宗教的罪和针对王宫你这种社会公义政治法律的罪，罪无可恕，结果已经定了，结果已经定了。我记得那首歌词里边就有这么几句，不用难过，不用掩饰什么，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这就是那个结果。然后又想到唱这个歌的人叫什么来的，那个歌星叫莫文蔚，意思就到最后这个果子烂到臭到不可闻，莫闻那个味儿、就是、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失守各地，抛弃无人作声，坏的不可闻的一个果子，坏透的，臭不可闻，彻底歪斜，这就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意象以及亚玛谢跟阿摩斯的互动，四个意象啊，我们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意思呢？我查了一下原文哈，亚玛谢这个名字还是属灵的意思的，来自于圣经的一个含义。亚玛谢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强大的，耶和华是有能力的，用我们今天的神学话说就是耶和华有主权，是吧，掌权。所以亚玛谢这位祭司，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在掌权，耶和华有能力，耶和华很强大。可是他的名字是这个意思，他自己真的是这么去敬畏上帝的吗？真的是这么去理解上帝的吗？这就是最大的讽刺。所以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就可以叫亚玛谢。本身我们想讲的是上帝的权柄主权，但是恰好这个人的名字也叫亚玛谢，他的作为跟亚玛谢的这个名字所暗示的那个实质那个意思太过于反差了，太大了啊！然而这正是阿摩斯这一段话，整个这四个意象加了一段对话的最核心的要旨，就是让你明白亚玛谢，耶和华是强大的，耶和华是掌权的，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你会发现他所这里边都是耶和华以第一人称在说话，对吧？从开始到最后，耶和华说这灾可以免，下边又说这灾可以免，然后我要兴起，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不再宽恕他们，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一直在上帝说的是他要做什么，对不对？这就是他在掌权的意思，这就是他有能力做这件事的意思，也有决心这样做，这就叫掌权，这就是亚玛谢这个名字本来该有的意思。所以神在掌权，神是绝对的权柄，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必须完全听他的，这就是阿摩斯的意思。上帝这位掌权的人，掌权者，他把我从牧人和修理桑树的这个职分中呼召出来的，让我做先知，让我去北国来预言，这是上帝给我的职业规划，给我的人生划定的道路。你是个谁？亚玛谢，你自己对得起你叫的这个名字吗？我自己能说我现在不做先知就不做吗？我能说我要回南方我就回南方吗？这是不是就阿摩斯的意思啊？上帝让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爱听不爱听都得说，上帝就是让我对你说你全家就这么惨，这就是他让我说的话，无论我爱说不爱说，无论我怎么想着，上帝是掌权的，他让我说我就得说，不看你的脸色，不管你喜不喜欢，甚至也不管我自己喜不喜欢，可能按照我自己一个比较所谓宽厚呀，比较有点恩慈的本性，我不爱说这么特别可怕的这种咒诅，但是上帝让你说你不说就是犯罪，上帝不让你说你非说他还是犯罪。所以上帝掌权的意思就是你得照他的启示去说话，他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让你做什么就不可以做，这就叫对上帝的顺服了，是不是？当然上帝的主权不是说他是个暴君，这里边不断的有他的慈爱在其中，这里边也不断的说我民以色列，是不是我的百姓，他又后悔这灾可以免，这灾也可以免，他愿意宽恕他们，是不是？而且甚至于他差遣先知来这么严厉的斥责你，他是希望你马上死吗？他当然是希望你悔改，除非那结局已经定了，没有回头的机会了，那个时候就是完全宣判。然而上帝的慈爱一直是贯穿在其中的，现在先知不断对你讲话，南国北国都一样，所以南国的耶利米见到那个果子的异象，这个北国的阿摩斯也见到结果的异象，
这个南和北都让你看到结果，就说明你俩真的都不是东西，对吧？你们俩都是错了。这对姐妹犹大和这个以色列都是犯了大罪，污秽不堪，谁比谁好到哪里去？后来犹大被保守，然后从他这里边还诞生弥赛的后裔，绝不是因为犹大到底比北国好到哪里去，而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当然也可以体现在让巴比伦没有亚述那么坏，也有这个因素哈，但最重要的还是上帝不要大卫家的灯火断绝，那是他主动的作为，这就叫主权和慈爱。这是亚玛谢的这个意思。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黄火墙，也是在告诉你上帝有慈爱，他对于越弱的人他越慈爱越怜悯，老百姓要遭灾你祈求他就后悔，他愿意赦免，算了吧，就不要再继续了，是吧？让老百姓有个饭吃能活下去，他怜悯他的民，就跟他怜悯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你说那些埃及的以色列人在黑砖窑里边当这种苦工的这些人，他对上帝能有什么认识啊？他有什么敬畏啊？他有什么可拣选之处、可爱之处？后来在那个旷野中十次的试探上帝，你已经看到了人渣一般，根本就不值得救。但上帝怜悯他，可怜他，可恨就是因为他可怜，他可怜他也可恨，救他就是这个原因。他微弱，但上帝对这些有权有势、自以为懂得宗教知识、自以为手里有枪有兵有钱这些王室贵胄，上帝就变了脸色，非常严厉，而且这个审判一旦临到不再给你机会。虽然我刚才说已经给机会了，后来又给了70年，对吧？但是基本上跟他对百姓、对老百姓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越是位高权重、有影响力、对于别人的生命有掌权的、有力量的这些人，你本该效法上帝的掌权和他的公正、他的慈爱，你不这样做，你的结局就像耶罗伯安家、就像亚玛谢家一样的可怕和悲惨。这就叫上帝他整个的心意，他有恩典有怜悯，但他又是公正的，又是如烈火一般的。因此那样的结果就是会诞生所谓的那个末轮那个味儿结果，最后彻底的坏掉、死掉、臭掉、烂掉，那个结果是定的。这个就显明了上帝的公义，他在预表地狱的成立。罪人在那个烈火中就是烧得皮焦肉烂，闻起来臭不可闻的，对吧？那个硫磺散发的气味跟那个烂果子散发的气味特别的像，那就是在预表地狱的。而阿摩斯先知在这里为民请命，替人去请求，当着这个亚玛谢的面斥责他，又在很多程度让你想到了摩西，想到了很多的大祭司，更应该想到的是的主耶稣，对吧？他在代表着选民向上帝请求免罪，主耶稣更是献上自己来拯救了他们。所以这里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警醒和结论呢？首先我们要说，古代的以色列国的形势和今天我们所处的形势大不相同，没有太多的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能直接应用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一定说，你只能从一种透过基督的救赎和在这件事情当中的那种常理来去理解它当如何应用。你非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面临的处境跟什么时候比较像，那最多也是跟起初教会比较像，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蓬勃发展的起初地下教会比较像。我们跟这个北国不是那么像，但其中一些个点还是很像的，比如那个圣所的存在，比如这种宗教干部亚玛谢这种人的存在，比如那个王室的作为，对吧？甚至于我们要遭的灾也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现在的这个灾减轻是不是出于你觉得是上帝的怜悯，还是你的疫苗真的好使，你就想这个问题，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我想有三点。
简单的说就是要呼求主名，但是要接受结果，接受结果之后还要来仰望恩典。这三句话还可以再分开，什么叫呼求主名？就是首先要认罪悔改，神是不听罪人的祈求祷告的。你要去认罪悔改，尤其在今天来说，我们就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否跟从了伯特利的道？你是否犯了亚玛谢的罪？你要注意，祭司是百姓的代表，先知是上帝的代表，祭司如何，百姓也会如何。在何西阿书的四章九节有这样的经文，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这就是说，祭司什么下场，百姓就什么下场。刚才那个小灾是给你免了，但如果你们继续的以一种我也没办法，我就是寄人篱下，我人在江湖，我没有办法，身不由己，人家领导亚马逊上干啥我就干啥，耶罗波安让干啥我就干啥，如果你以这种说话方式来，那么好，他让你干啥你干啥，那么他将来啥结局你就啥结局。你作为一个人是有良心自由的，对吧？上帝免了你的蝗虫、蝗灾、瘟疫、饥荒、战争很多的灾，你自己本该要对得起上帝给你的恩典。但如果你要继续跟从这样的祭司，跟从这样的王，那么他们将来祭司如何，你的结局也如何。这就是何西阿的信息。同样，亚玛谢的罪被审判的这么剧烈，首先他位置就站错了。你何以在伯特利的祭坛上大大咧咧的在这儿敢当祭司？第二，你的身份也错了，你是不是利未人呢？你就敢当祭司？第三，无论如何，你已经是莫名其妙的被推到了祭司的位置上，你怎么敢这么的去狂妄的面对这个职分的要求呢？你在那谄媚王，你不去把律法教导你的百姓。所以他的身份、他的位置、他的道路都是错的。最后压死他的那根稻草是，他居然上来跟阿摩斯先知说，你回犹大去，别再说预言，回去养，放个羊糊口去，逃走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小心我对你不利，我都已经跟王举报了。这就是他自己把自己定了罪的原因，藐视上帝差派的阿摩斯先知所说的话，罪大恶极莫过于此。这种人从古到今他都有，就是所谓的有一群人到处抓公鸡，他很害怕天亮，他可能就是食人魔是什么，他认为把公鸡杀掉，公鸡不打鸣，因为据他所知公鸡一打鸣天就会亮，所以他的逻辑就是把公鸡都杀了天就不会亮，所以他把公鸡都杀掉。可是问题在于，是因为天会亮公鸡才叫，还是公鸡叫把天给吵醒了？什么原因到底是？所以同样，你杀掉了公鸡天就不亮了吗？你能够堵住先知的嘴，你能挡得住上帝的刀吗？可是从古到今就有这样的愚蠢人，他觉得把阿摩斯这样的人嘴堵住天就不会亮了，审判就不会来了。那上帝就让你亚玛谢这些人了解一下，逻辑不是这样的。谁掌权？是上帝，不是先知在掌权，对吧？第二个，我们呼求主名，在认罪悔改之后，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时候的祷告，一种就是法利赛式的祷告，一种是税吏的祷告。税吏说我不配，法利赛的大意就是说我太配了，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是吧？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效法阿摩斯的代求，我们在上帝面前可说的仅仅是，主啊我软弱，对吗？我微弱，我站立不住， 所以我才求你帮助我，因为我不行，我才求这位行的嘛。所以那天小组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说我们基督徒的得胜秘诀是低就是高，谦卑的必被高升，慢就是快，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还有一个叫弱就是强，你何时软弱，在你的软弱中就显出神的刚强。记住了吗？我们的箴言就叫做更低更慢更弱。我们开个奥运会吧，是吧？奥运精神是什么来着？更高更快更强。所以你知道奥林匹斯山和西安山距离到底有多远啊？低就是高，慢就是快，弱就是强，推广开，小就是大，少就是多，败就是胜。这就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属天眼光。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能力，我们很低，但上帝很高，他是至高的。我们很慢，但上帝的时机是正好的，不快也不慢。我们虽然是很弱，但上帝很强大。这就是我们说你要去求这位神才有意义。你求什么宙斯他没有意义，宙斯自己的命都掌握不了，他都在听命运掌管。上帝是全权的，是亚马谢的神，他是强大的，他是掌权的，你要完全的听命于他。听命于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我不认同我自己的想法，我认同上帝的想法，这就叫听命。昨天的读经计划中有一句话也让我很深思，耶和华借着先知以西结的话审判了一群妇女，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臂膀缝扣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你听到没有？这些妇女的罪是什么？杀死不该死的，救活不该活的。这个的意思我们先不去具体分析，但意思就是说他在以自己的心意当做准绳了，对吗？当做标准了。上帝说他该死，他说哎，上帝你慢着点，上帝你怎么这么严厉啊，我比你有恩慈，我要放过他。上帝说那个人要救，他说上帝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这么不公平，这个人最大的问题他怎么能活呢？上帝你太不公平了，我比你有公平，这个人应该死，你明白吗？这样讲话的人是不是就在以自己为神？而我们平常有多少时候我们就是在以自己为神的？你觉得比上帝更恩慈，你觉得你比上帝更公正，上帝要杀的人你说要救，上帝要救的人你说该死，你发现没有？这样就是不明白上帝的主权。你不明白亚马谢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阿摩斯是明白的，耶稣基督是明白的，历代的圣徒使徒们都是明白的。仰望这位有主权的神，这才是呼求主名的真正的意思。但是第二句话叫做接受结果，这个结果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需要有一种判断。蝗虫在那咬新苗的时候就可以祈求上帝会赦免，火从深渊中冒起来在遍地燃烧的时候，他也可以祈求上帝会赦免。但是当准绳在墙的旁边立下来了以后，没法再求赦免了，结果已定，或者说时机已过，因为那个果子已经烂了，果子已经摘下来烂了，墙垣将要坠了，大厦将要倾斜了。你这个以色列已经比比萨斜塔还要斜，这里是邪恶的邪了，你比一个最烂的放了3年的一个披萨饼还要臭，
臭不可闻了，那个结果到那个时候无法再去挽救。
先知的话在一些时候人家听了就悔改，在一些时候听了人家就要杀你，在一些时候连先知自己都不敢讲话，对吧？上周我看了一个相声，八十年代末的一个相声，牛群和冯巩说的，叫小偷公司，挺有意思的。哇，那个讽刺的力度和效果到今天是绝不可能上演。
他用一个小偷组了一个公司的方式在讽刺那种官僚主义，那种官官相护，那种机构臃肿，那种不顾实情，那种啊，你知道这个东西今天绝不可能上演，是吧？我想说的意思是起码就30年前还可以有那个力度的东西，那仅仅是个讽刺的，是一个艺人讲的一个段子，当时还容得下，现在是容不下的。更何况先知的这种直接的言辞在一些年间他容得下甚至听得进，然而到了一个结果这种话都发不出来了，或者人都不敢再说话了，你就知道那结果已经定了。你需要从上帝的主权中知道有很多事它的结果就是定了，定了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没有更多的灵异解释。定了之后怎么办？我们呼求主名，求主赦免保守，仰望这位强大的神，承认我软弱，但是你在这软弱中得着他的恩典的一个体现，往往不是这个灾免掉，而是你可以在这个灾当中承受得住。往往不是上帝派天使像所谓的愚公所求来的那样把山给你挖掉挪走，而是赐给你力量可以爬得过这座山。有的时候我经常想，在一个这样的国度，阿摩斯所做的事情和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事情有点相似，在哪里呢？很像在打仗的时候，最后你一个人陷入敌阵，被重重包围了，这时候你要怎么拿无线电呼求这个空中支援，让飞机来炸，或者让炮火来炸，向我开炮，对不对？意思就是你在求这个审判和击打要降临过来，对吗？那么你想过没有，真的飞机过来炸，然后火炮开始轰的时候，敌军重重把你一个人包围在里边了，你觉得你会在这个炮火中幸免吗？你清楚这件事儿。所以审判来临的时候，我说我们要接受结果，很多时候不是你直接在其中参与了，但你仍然要承受这民这国这个整体的刑罚，因为你也在这里。若没有一个永生的永恒的盼望，这件事真让人绝望。但是上帝却说，那杀害你的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人死了以后还是有永生的，还是有一个天堂地狱的审判在那里等着的，这是我们的盼望，接受结果是这个意思。倒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在这审判当中全都死掉，我相信还是神会给恩典给大多数的他的儿女和信徒，还是以某种方式可以存活下去。所以在那样的年间，我们就更要学会叫仰赖恩典，在一种被破坏了的大地，在一种残缺了的生命，在一种已经是结果铸成你在接受审判和惩罚的那个光景下，继续来呼求他，仰望他的恩典活下去。因为主虽然是强大的，有能力，有力量，有权柄，但是主又是怜悯的，是愿意赦免的，是愿意为人承担一些所有的那些罪债的，是愿意保护我们的。这是我们在那幕后的光景和在那黑暗的冰冷的可怕的年间能够依赖的唯一的力量，是上帝的恩典。这也正是主耶稣所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成就的那些事情所真正带来的含义。因着他 承担了我们本该承担的炮火和轰炸，我们才得以幸免。如果没有幸免，真的那个同时在那个过程中死了，要我说你现在需要知道，那未必是坏事。当约罗波安家被审判的时候，他家唯一的一个善良的王子死得很早，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让他不要活着看到那个大灾到来。你能够平平安安的下到你的坟墓里，这是一个恩典。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大难要来之前，假如真的神就取走你的性命，那是一种最高级别的保护，让你不受更多的痛苦，不亲眼见到那么多你的心不能承受的惨状。所以在那种艰难之中活下去，往往要比你痛快的去死要难得多，是吧？所以活下去特别需要上帝的恩典。你要仰望这位有权柄的神，他有怜悯，他愿意赦免，因为我软弱，因为我微小，求你一步步的保守我，引领我，让我不至于偏斜己路，让我不至于我的心总被自己的心所带领，而让我只是单单听你的话。如果是那样，那我们的果子就是好的，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我想这就是阿摩斯的信息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最实际的意义。让我们来基督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我们不是说配得你的赦免，正因为我们的罪多到了一个自己没有办法去清洗其中的一点一毫一丝，所以我们才唯独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遮盖我们。我们也求你能够免除我们可能遇到的各样的灾难，因为你知道我们软弱，我们惧怕，我们胆怯，我们微弱，我们凭自己的力量站立不住，所以求你赦免。我们更求你在这赦免，在这更新，在领我们出埃及之后，你亲自充满我们，使我们得见你的荣光，使我们成为不再一样的人，使我们可以承受那必将来的更大的暴风雨，更大的灾难。让我们虽然经过那水火之灾，仍然知道你的保守，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必在你的圣殿中朝见你的面。求你能够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患难风雨和灾难当中学会依赖你，学会仰望你的主权，学会向你去呼求，学会去弟兄彼此相爱。主啊，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而不是麻木，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更认识你而不是抱怨你，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敬畏你而不是轻蔑你。主啊，求你感动那阿摩斯的心，你感动我们，求你让那基督的灵、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愿你恩待我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